使我们变得空虚，而且自己呢把自己关起来，就慢慢感觉到存在的痛苦，痛苦的存在，这是第二步，非常考虑。第三 ，courage， 这一种人呢最勇敢，敢做敢当，大丈夫男子汉。如果她是女的，她就是大丈夫女子汉。这种人以冒危险，经艰难，受刺激，为他光荣的任务。所以，如果你把很重很难的责任交给他，是他情绪不得。你把孩子们分担最坏的在一起，他一定选要去教坏的，不要教乖的。因为这种人以冒险为人生的意义，没有危险的日子根本不必过，经过各样的痛苦才是生活的价值。保罗也是这样，这种人切实心肠，有仇必报，你对他不好你自己糟糕，你对他硬，我说我比你更硬，你坏我更坏。这种人扣了，这种人呢这个勇敢的不得了，所以呢他很少流眼泪。但是他要是行有说什么就行什么，他对别人要求高，对自己要求也不低。每种人都有他的毛病，都有他可爱的地方。这一种人他很残忍，但是他也很刻苦。他如果自己没有什么毛病，他就对别人要求特别高。他做的事不做就不做，一做一定做到完。扣人的性格，这是第三。第四种性格 ，phlegmatic， 这种人呢，什么都是冷淡。哇，你说现在世界快要大战了，不要紧。我这个事情真的了不起啊！世界就是这样，你怎么样讲？是做人必经之路。所以他是很冷很冷的啊，冷得不得了。你怎么样激动他，他也不受感动。你懂得主耶稣啊，爱你，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你悔改吗？什么？我告诉你，你如果看见有一种人大笑大笑，一种人沉思默想，暗暗的流眼泪；另外一种人大喊大叫，却是实在的去执行；而另外一种静静的人，你就知道这一个人是年轻人。他呢，轻看感情作用的剥削之恩，他也感觉到大可不必自哀自怜。他也认为那些人就太太大胆冒险的人，实在是不顾惜生命。只有像他那样的人生哲学，才是智慧的。这种人不多讲话，在开会的时候讨论的时候他总不讲话，但是他不是不讲，他讲的比别人更多。等到你再三的请他的时候，他才慢慢站起来吞两口口水才讲一句话。年龄这种啊，这个性质不同。这种人不大会做大，但是这种人是很好的部下，但是把重大责任交他的时候还是有。这种人眼光很远，算得很精，但是对自己太悲观。这种人他呢绝对不会受感情冲动而随便接受一切，但是他信主人一定自行中心，被最终的思想他体现最反对基督教，后来呢为主受苦最厉害的思想。这种人很别的朋友，他特别有组织的能力，因为他想去收到人情什么都不好，那么按部就班，没有大作为，也不能什么轰动的人，没有，但是他做的每一个每一步几十年以后再算过来还是一样，是他的事情。主耶稣的门徒选了这个事情，保罗的事情，那么多马这边，约翰这边，彼得这边，什么事情他越找了很多。当然你不赞成这样归，那我们的把这个心理学上的四种东西把它归纳起来，没有一种人是纯粹一种。所以我如果问你你是哪一种，你一定会说，哎，你刚才讲的有几点是这一种，那几点在哪里？我有一半在这里，一半在外，你超人。 我告诉你，一个人小孩子阶段的时候，一定是纯粹单边。每一个孩子到了十五六岁开始，十七岁、二十多岁，我妈妈的信仰对不对？为什么我要信耶稣？开始讲，我有罪，罪怎么办？他们后来讲，世人都有罪，不管他，就忧愁，不敢告诉人，痛苦，那个挣扎就进到蒙恩科的一个阶段，就少年的青年期。到了有经验的三十多岁，已经进到事业成功了，还有健壮的体力，那个不负感情很稳。后来呢，创来创去，创了满地指挥。年老的时候，来来去去，说老人家慢慢来。到了这里，你才进耶稣，他还是慢慢来。虽然他知道时间快快来了，但进耶稣还是慢慢来。好，二十七岁才去。这种人像哪一种？那种像这种不一定。有的人去把它算了，这种人要从哪一种阶层，哪一种要从哪一种阶层比较好，这个比较相处的好。当然，我们不做那种。我提到这个问题，今天很悲惨的一件事：教会里面交通根本不照着送，交通要找意见不同的人交通，不要找意见相同的人。许多交通的结果是越交越不通，为什么？你专门找支持你的人来交通，找支持你的人来交通，支持你越交通不越广大，越下来。所以教会是越来越下来，有最好名词的人，可能有最坏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在交通上不照着圣经的原则。我们大家不同才是人，同是机器。所以呢，不同心是正常的，同心不正常。那么你说不同心正常，同心不正常，那怎么办？基督徒到底是正常或者不正常？基督徒不是正常人，也不是不正常人。那么你说什么人？超常人。圣灵在你的心，你才能尊重别人的意见，只要他是尊敬为主。我稍微提到关于交通的汽车的趋向，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是环境的影响。一个小孩子不但有遗传的这些本质，一个小孩子也有他的那些方向，你要去注意。第三就是他在什么环境。孟子的母亲呢，继续不断的搬家，那是为了给他的孩子找一个适当的环境来影响他的人格。这件故事中国人是很熟悉，孟母搬家。所以智慧的人呢，自古至今都发现了环境的影响是一件对人格很大的组成的因素。环境，我们把环境的影响把它再分了，那太多了。比如说自然环境、种族环境、地理环境、文化环境、特殊环境、风俗的环境，就太多了。单单这一点呢，讲几个钟头讲不完。那么比如说我们提到地理的或者自然的环境，这是地球，住在北极的人从住在寒带、热带的人到底是不是一样？比如说住在热带的人从住在寒带的人，为什么他们的性格不一样？你注意，热带未曾出过一个大科学家，热带未曾出过一个大科学家。你说印度出科学家的地方不是南方，而且印度也不一定完全在热带，像一点点靠西南附近那一带。为什么越南生活的地方人的思想进化？因为他呢不能吃了就去睡觉，他要坐着半子才能吃，一面坐一面想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越想就越发达。所以这个地理环境影响人格。这个热带的人他做工做到一半，鸟飞过他了，哇，去那里用他的一种喝了再走。中国人鸟飞过走走都不管他了，一直做去求生，做他都不管狗让鸟，什么都不管。中国人也不喜欢这个什么旅行什么所以呢，这个像你们这样的一个礼拜放假来这里，或者拜六礼拜天去走走，那是算得很进步了。所以呢，美国人看中国人礼拜六礼拜天躲在家里就很奇怪，霍利贝为什么不跑出去在家里倒地板？但中国人性格不一样。所以这个每一个环境，这个自然环境对人格有影响。还有 一个住在山区里面的人，住在靠近海的人，定格有没有？不一样。住在海里面，平滩的海沙滩，从那个湾区的海沙滩也不一样。一个人住在这一片大洋的前面，就是没有湾的那个地方，他的经济比较方便。我当然说的，这几天讲都是相对，不是绝对。神的道绝对，那我们现在提到神的道的应用的方面，因人而异。不一样。一个住在这个平坦的山，从住在山崖绝壁、断崖绝壁旁边的人也不一样，性格不一样。有的人性格直，中国北方人的理，北方的人比较理直气壮，南方的人比较是灵巧活泼，或者说鬼诈阴险，我不知道你是哪方。那我是南方人，我是南方人，但是北方人也不要骄傲，我们都是罪人。好人好罪人，坏人坏罪人，是不是？那这个呢是自然环境。还有比如说你一家人呢，都是你的最后一个男的，同你家里一个男的有几个女的，是不是？这两个男孩子性格会不一样？不一样。这一个男孩子不爱出门，很畏缩，这个男孩子不爱在家里，因为弟弟妹妹都不是弟弟妹妹，妹妹都是你的，所以他讨厌在家里，他要去外面找朋友。所以这个家庭环境也影响人格。如果全部是你的，那个小的从小就习惯大家穿裙子，我穿裤子，所以他很盼望穿一个裙子，他的性格就受他哥哥的影响。那你去注意，你小的时候到大，你的性格有没有受你家庭环境的影响？尼采呀，来比尼采这一个人，所以变得那么古怪嘛。他就在一个女孩子的世界中间长大，后来他大了，发现他是男的，不是女的。他小的时候呢，读圣经人家叫他小牧师，一反抗这个反基督教，性格受这个家庭环境的影响。如果呢，一个男的，一个中间女的，这个性格也不一样。所以呢，你在各方面都需要求主怜悯施恩。这点就明白。好，现在我们把这个环境的影响，把它列出几个大点来的时候，我要这样分。我撇开刚才的自然环境、地理环境、家庭环境、风俗环境、文化环境，这个社会，这个传统的环境不讲，我们提到一样的影响。第一样，最重要的是人格对人格的影响。Influence of character on character。 第二样是教育对人格的影响。第三样是经历，个人的经历对人格的影响。 Experience。 第四样就是自我的决定 Self-determination，那个 self decision， 那自觉对于生命的这个影响。继续，经历 experience。我想今天我讲不完，我等下讲到哪里停，明天就接下去了。人格对人格的影响，这是神的儿子要到世界上来的原因之一。道已经启示了，但是他亲自要来做人。给人看做人应当怎么样。耶稣基督有神性，他到世界上来替代了人性，他把真人的形象，那个怎么样顺从神的表样摆在整个世界历史的面前。而约翰在年老的时候说，那起初原有之道，神的道，我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亲耳听过，现在传给你们，那个人格的影响太大了。彼得年老的时候也讲，我们见过他的威荣，在殿像的山上见过。你一生最大的恩典同感谢主的地方，不是你有多少钱，是你曾经同哪一种有人格的人住过一个时候，或者见过他，那是神给你最大的恩典。你在学校里面所能看到最伟大的影响，是那个真正的活着做人，能够做你的榜样， 在他的生命中间发出光来照耀你，开启你的这个茅舍，使你在他人格的后面跟随他的那个影响，是神给你最大的恩典。如果你有过一个很好的妈妈，你要感谢主，但是你也要为了你孩子以后感谢有材料，你要做你孩子的好妈妈。你见过很好的老师，你要感谢主。你看见一个真正忠心至死的主的仆人，你要感谢主，那个是无价之宝，你钱换不来的。我盼望主保守我，我现在年纪很轻，很多失败的可能性。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也说，你留心看那个传福音的人的结局到底是如何，人格的影响，人格对人格的影响，一定在环境影响中占第一步。如果一个人的人格不能启发别人，不能示范于别人，也不能够带领别人，他可以不必多讲话，他也可以不必再做下去。人格是最重要的影响，这是第一方面。保罗敢讲这句话，你们效法我，因为他后面有一句话支持，因为我效法基督。这句话讲出来不容易，你敢不敢说？ 我不敢说，你们学我吧，我脾气这么不好，怎么可以学我？是不是？你们叫吧，我不敢讲。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看到有哪一样我能表彰主的荣美，你去效法，那个可以的。我自己不评断自己，我想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人格的影响也是保罗自己在教导中间提到的。保罗对提摩太提到一样的事情，要谨慎你什么自己，然后和自己的教训。中国教会呢不大注意这个，注意经历。圣经注重的是 doctrine， 是比 experience 更要紧。当经验不合教训，不合圣经的教训的时候，怎么样伟大的经验都 cancel， 没有用。这个摩门教有很多经验，什么神同在什么，不合神的教训等于零。他说我亲自得到神的启示，怎么不管，经验不合神的道教义 doctrine， 那就完了，半分。教训要先谨慎自己，你教导别人自己怎么样，自己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人格而言，这是第一。第二样，我今天就讲到教育，其他的明天才讲。我把教育讲了，就是有三种的教育在我们就儿童和生活里面。第一就是家庭的教育，我排在第一的都是比较重要的。第二还是学校的教育。第三是社交教育 ，family education， 和 school education， 还有 social education。今天我们如果很概括的用一句话评论，多数的家庭教育是成功或者失败。你们回答，你们不必想，马上答，比我问题解答更快。是啊，多数家庭在世界上家庭教育是失败，我不说你们多数失败，我说世界上的。今天许多的学校教育就越来越差或者越来越提高，今天社会所能投递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脑中的那个社交影响是越来越可以恐惧的，或者越来越不能恐惧，越可怕，当然越来越可怕。所以把这几种教育加起来，你发现我们今天有一个树林的教育，教育的教育，主的学的教育，家庭里面那个灵性书馆的教育，要补满多单方面的教育，孩子从多单方面所受到的教育。你的家是一个怎么样的家？你所送去的学校，你的孩子进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学校？你把孩子送进那个学校的动机是什么？你说因为很近，不必坐巴太远，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吗？你说因为那个学校很出名，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吗？你说那个学校程度很高，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吗？基督教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有的人说，哎呀，我们的子弟没有地方去，办一个学校，目的收容基督徒儿女，收容基督徒儿女成为基督教教育的目的，那不对。 基督教学校现在变成什么？基督教办的学校。基督教学校是由基督教董事所成立的一个学校，基督教学校是和教会有这个主这三关系的学校。基督教学校是什么？是收容基督教子弟的学校。基督教学校到底什么是基督教学校？如果基督教或者我们教会办学校目的是什么呢？应当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建立基督化人格的学校，建立基督化人格的学校。使一个孩子从小的时候，他们至少有三样的事情是我们要注意的。知识的灌输当然很重要，但这三样是比知识更高的目的。第一样，他们要认识神的恩爱；第二样，他们要接受基督的救赎；第三样，他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在教育里面把一个人带到这个地步，他才能呢，能够真正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群，能够对国家、对人类、对社会有益。认识神的恩爱，接受主的救恩，还有把整个的生命真的活出神的样式，顺从圣灵的引导。中国人的这个学生，我感觉这个字太好，学生，学生，一个人读书是要学生，做学生啊，学生就是学怎么样生活，学生。如果这一天不见更好，学主那就更好。但今天很多人呢，这个没有改，应该改这个字，他不改，他改这个。许多学生不像学生，像畜生。你不要笑，现在多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的生活败坏的不得了。我们怎么样学主？我们怎样能有主的样子？这个是基督教教育的目的。好，我就停到这个地方好吗？因为已经八点半，那么其他的我明天继续下去了。OK， 我们停到这个地方，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的家庭教育先掌管我们的孩子。明天我要提到几岁到几岁，你怎么样管他？几岁到几岁，提一点点，那你发现你的权柄是慢慢的放。慢慢放，放到最后你只能看着他走错误的道路，没有办法控制，懊悔当初没有好好用主的道抓住他。我们站起来祷告。诗篇第七十八篇，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八节。诗篇七十八篇第一节读到第八节，请后面的进口能坐到前面来，不要坐在后面，除非怕孩子哭要跑出去的。诗篇七十八篇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我们轮流来读。我读第一节，你们读第二节。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部，在以色列中设立法，是他吩咐我们的祖宗要传给子孙的。好叫他们仰望上帝，不忘记上帝的作为，我要守他的命令。诗篇七十八篇很详细的，或者我们说呢，是多次的提到关于要教导子女。这里告诉我们呢，他从祖宗听见的要告诉他们的子孙。所以第四节说，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能力、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第五节，因为他在雅各中间的立法度，在以色列中间的律法，是吩咐我们的祖宗，他吩咐我们的祖宗要传给子孙的。第六节，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你看见没有？我们的祖先从神的吩咐告诉我们，叫我们告诉我们的子孙， 使我们的子孙又可以告诉后代要来的子孙，所以呢，信仰的知识对神的每个能力，你看奇妙的作为，上帝的律法和圣经里面的法度，一代一代要传下去。整个犹太人民族的秘诀就是传给他们的后代。整个犹太民族没有失散，或者虽然分散在全地，却没有失败，没有沦亡的唯一的原则。像他们一个 Rabbi 叫 Rabbi Green 所讲的，我们的唯一的原则就是呢，把神的道教训给我们的儿女。今天我们呢所要思想的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神的吩咐，我们应当怎么样去行。这里说要把耶和华的美德、神的本性、耶和华的能力、他的主权同他的权力权柄，以及耶和华的作为、他的救恩同他的工作传给后代听。那使后代怎么样呢？第七节，使他们仰望上帝，使他们纪念神的作为，使他们遵守神的命令，使我们的儿女他们人格的建立起来，做一个仰望神的人，做一个纪念神的人，也做一个遵守神诫命的人，向神不是不诚实。这是这一段的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求着帮助我们要遵循这一段圣经所吩咐的事情。我们要继续讲论下去，就是昨天没有讲完的关于 construction of the personality， 有人格的组成的问题。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啊，求你把你的话铭刻在我们心里，教导我们在你的面前有力量，把我们对你的道的知识化成我们遵循的行为。主啊，求主你恩待赐福今天的讲论，使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应当如何建造人格的工程。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昨天提到这个最伟大而且最永恒的工程就是人格工程，不是土木工程。我们用金银宝石建造，或者用这个草木活结建造，有一天呢，神的审判要把它彰显出来。那我提到呢，这个工程，这个人格工程的建造有四个大的因素。第一就是这个遗传的本质，第二就是这个气质的去向。我不是说气质是一种去向，气质是气质，但气质有去向，我们要去注意。第三就是环境的影响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那么这环境的影响，我们提到了第一样是人格对人格的影响，第二样是教育对人格的影响，第三样是经验对人格的影响，第四样自觉对人格的影响。那我们昨天已经提到了第二样，在提到第二样教育对人格的影响的时候，我提出了三个教育的范围。第一个教育的范围排在最前面的是最重要的，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家庭教育失败，那么这一个人格所受到的影响性就开始从别的方面侵犯进来了。家庭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那今天的整个基督教界的失败是家庭教育的失败，整个社会的败坏也是从家庭教育的败坏而开始的。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有关于家庭教育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成功性，我们今天稍微不讲。那我今天要与大家思想的就是家庭教育这个正在转变那一个权威还有权柄在这个父母的手里。我们的这个权柄在我们手中是随着儿童长大而慢慢放松的，孩子小的时候呢，整个父母可以整个的控制他们，但到大了慢慢放掉了。有一个人他对我说，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不注意，现在他们大了。